人这一生什么事儿都能遇上。岳平喜说，少跟我来这立根灯，我不听这玩意儿。那官场的事我知道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，过后卸磨杀驴，我还不明白这个吗？哎呀，人家穆剑先生一直告诉我，遇事先要问三个为什么。我明白你想利用我，所以岳平啊根本就没听，是吧？哈哈，这一说你是好人了，那好好好，感谢感谢感谢感谢，告辞。岳大侠，你是不是拿我开玩笑？你认为本宫是收买你，我是利用你，过到头来我又变卦，你拿我跟我爹当一路人了。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如果说话口不应心，你来看，你哈啦一声把中指磕破了，那个血滴滴答答答答。我要说话不算，我要欺骗你，利用你，让我不得善终。说着眼泪哒哒哒掉下来。啊，哎呀，这回岳平动了心了。岳平一看这是真的，一点假的都没有啊，磕破中指起誓了。你看中国古人就这样，没证据的情况下怎么办呢？对天盟誓，盟了誓了，那就是千真万确，不会更改的。他非常重视这个起誓发愿呢、岳平心里就一方个，我错怪他了。殿下，你说的真是真的，你还叫我怎么说呀？岳平啊，为了表示本宫的真心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我二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。你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看如何？给你爹平反昭雪，所有的事情全包在我的身上。岳庭一听，这不合适吧？您高高在上是皇太子，我是个罪民，相差太悬殊了，怎么好结拜？哎呀，都别提这些，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你家是被害的，不仅你能有今天吗？我不是那么看的，你就是我的好兄弟，就在这屋烟漏就简，趴地上磕了头了。那么赵元勇肯定是大哥，他奔三十了，小月平才二十刚挂零，跪倒参拜哥哥，哥哥在上，小弟参拜哥哥，兄弟兄弟，亲兄弟，你起来起来，兄弟，这回你相信我了，这回相信了，全包在我的身上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权利，怎么办？咱们哥俩商议。我首先要重点办的事情，清除秦桧，找他的证据，你也找我也找，咱们两方面使劲儿，只要把他里通外国出卖大宋的证据找着，那么你爹的事情迎刃而解了，再把害你爹的证据要真再找着，那就是双保险，你看如何？那么只好如此。兄弟，你说下一步咱怎么办？哥哥您说呢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料今天发生这些事儿都是秦桧一手策划的，我爹未必对我下毒手，我们爷俩虽然不睦，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因此我们身边都充满了危险了。我一走，我马上回临安，我回去，你能不能陪着我一块儿回去？好吧，大哥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贴身保镖都死了，没个人也不行，那我就护送您去临安。那好，咱们马上就走，这回多好。 收拾了东西，离开了开复寺，没敢进长沙，绕道走。咱必须说明，外边有马，每人骑了一匹快马呀。岳亭在这一路之上，这一考察这个皇太子赵元勇，好人呢，说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玩意儿不是绝对的。他爹不是东西，他儿子不一定也不是东西。他爹是坏人，他儿子就许是好人，那可两说着。庭前背后一考察，果然是正人君子。岳亭这心呐，整个就贴到赵元勇身上了。他很明白，就我一个人，一个平民，给我爹平反昭雪呀，门都没有啊！得费多大的劲，等于在我头顶上搬掉一座大山。那么有皇太子帮忙，那就省事的多了。但愿皇太子早登王位呀、啊！我怎么也得帮着他快点继位，我们家的官司就有头了。啊，这一路之上，赵元勇一品这岳亭啊，好人呐、啊！哥俩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不敢走大道，怕遇上秦桧派来的杀手，所以提心吊胆，竟走小道，钻大山。这天往前走着走着，天已经黑起来了。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岳亭就有点着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今儿可能要受罪。没什么，实在不行，咱找个树林，眯一觉也就过去了。你年轻，我力壮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哎，不，但能有投宿之地，还是找个地方住下。咱们再往前走一程，有一座山包，打马上山包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哎，有一座小山村，在这山沟沟里头，散散落落有个十五六户人家。大哥，看见没？咱找一家眯一觉，吃点东西，咱再起身。下了高坡，一拐弯到了小村里边，你得找那个殷实的人家。那穷的八口人住一间屋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哎，这一找还真有一户人家。这家高大的院墙，黑门楼，肯定是这个山村的守户，能招待得起。哥俩从马上跳下来，小岳亭把丝缰交给皇太子，上台阶来敲门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叫了半天呢，听见里头有声音，没人说话。后来摘耳朵一听，叽叽喳喳的，里人还小人小声嘀咕，就是不言语。开门呐！后来里边的人呢，一看外头的人也不走了，没办法了，这才问谁呀、啊？你把门开开吧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呢。过路的，歇了话了，门开开，天就黑起来了，灯光一闪，岳亭往里头一看，十来个，把岳亭吓了一跳，心说是干嘛？一个个探头缩脑的，手里的还有拎着棒子的，有拎着烧火棍的。为首这个看了看，什么事儿啊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错过了宿头。你看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天色已晚了。我们打算借宝庄宝斋投宿一夜，哎，找口吃的，明天及早登城。你放心，不白住不白吃，加倍给钱。
等等，问问我家主人再说。
门关上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主人出来了。主人呢，不到五十岁，
门开开，又审查了一遍，月平重复了一遍。
好吧，
往里请，往里请。马匹前进，月平还说呢，明天我们等着赶路，烦劳各位啊，这个把马保草保料给喂喂，我们也给钱。牵到后院去了，专门有人负责，本宅主人还真不错，把他们让进正厅。皇太子一看这院还挺宽敞，这样在山村来说是比较富裕的人家的。进屋分宾主落座，哎，借灯光一看，这主人黑脸膛，四方大脸的，长得还挺忠厚，只是外边的人探头缩脑的叽叽喳喳，不知有什么事儿。水给端上来了，这主人就问，二位在哪行发财啊？啊，做买卖的。
哦，
经商好，无商不富啊。刚才听说没吃饭
啊？没有，
竟赶路了，哎，又渴又饿。
好，
马上我叫人准备，厨房啊给准备，什么好吃给做什么。简短结束，七个碟子八个碗摆上来了。您这本宅主人也不吃人家吃的饭了，让他们随便用，连皇太子赵元勇也饿了。哎呀，我说本宅的主人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可自己吃了。
哎，没说的，您随便
吃。俩人也不言语，连吃再喝，还吃这个香啊，饿了嘛，啊，吃糠都甜如蜜。不过小月亭低头吃着吃着，抬头一看，就发现这主人摇头叹息。什么时候了？回元王爷，快二更天了。
哎呀，快二更。
二位啊，我不是撵你们，你们快吃，吃完之后马已经喂好了，你们赶紧登城吧，我房间不少，不能留你们住。赵元勇也不动弹了，把筷子放下了。我方才您不说得好好的吗？说房间有的是，让我们住一夜，怎么又变了？
哎呀，
我说说你们二位可别害怕呀。啊，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们家闹鬼呀，闹鬼呀，闹了不是一天了，
都吓死个人呢。你没看我们院里这些人分两拨，连觉都不敢睡。哎呀，这有时有时间有日子的，今天正好是闹鬼的日子，怕把你们二位吓着，所以这一阵还来得及，你们吃完了快走，不见那鬼来了，一旦二位被惊吓了，我不缺了得了。赵元勇没等说话，月平一听乐坏了，闹鬼啊！哎呀的，我这位年轻的朋友，你乐什么？你是笑我糊弄你吗？
不，
我说这位大叔，世界上哪来的鬼？我看你瞪眼说的跟真事儿一样，你见过吗？
见过呀，不见过我能说吗？都把我吓死了。
月亭乐了，这一乐呀，把本宅的主人乐得不乐意了，心说这年轻人怎么这么猖狂，我们这心都碎了。你看他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这是笑我们没知识。后来月亭说，这么办吧，我听你说怎么的，今天鬼能来
啊？按照规律说的，今儿个能来，
他来干嘛？
那我哪知道他来干嘛呀，他吓死人了。故此我把乡亲们请来20多位在这植宿，人多了胆壮，你没看都拿着家伙吗？哪怕他来了敲脸盆的，把他吓跑了也是好的，这日子没法过。
这么办吧，我们俩人来了，也不白吃你，也不能白喝你， 赶上了就给你帮帮忙。我这人不怕鬼，就即使有他得怕我，我给帮帮忙，我捉鬼怎么样？
真的，
嘿嘿，错不了，我这人从来不说空话。
过去我请过捉鬼的两个出家的道士，都说那修行的年头都不少了，可有能耐呢。结果怎么样？捉了两次鬼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！不知叫那鬼给落到哪儿去了。这您了要给帮忙，一旦
没有一旦，没有一旦，就我们出了危险，跟你没关系，我自己自愿的。月亭大包大揽，皇太子在这坐着，心里说话。这月亭啊，就是艺高人胆大，有能耐的人说话气都壮，我都不敢说这话。但是月亭说出去了，皇太子也不好拦着，这事儿就拍了板了。吃喝完了，撤下去，三更天了。我这么办，你就在这屋里头给我们搭两张床啊，我们哥俩就住在这儿了。你请的那些人，这么办吧，该睡觉睡觉，把房门窗户紧闭啊，把那棒子什么都搁起来，别把自己的人伤着。我打个盹就行，我在这等着那鬼。
好吧，那您用点什么？
嗯，西湖燕茶有吗？
有有有。
嗯，摆点夜宵就行了，灯光全纸面，甭管了。有底下人一听，真来了，大胆了。这胆子可真大呀，也是挑大指称赞。一切就绪，本宅的主人跟老伴儿那些人上一个屋去了，门关上，插好了，顶门杠子顶上，把桌椅搬来堵上，上头落俩凳子，摆俩脸盆，哪有什么用啊？真要有鬼的话，你这么堵也白堵。窗户关上，有的胆小蒙上被子，连屁股都包上，有的躲到床底下，有的胆大的拿着棒子瞪着眼珠在墙角这坐着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这正厅灯光纸面，屋里一团漆黑，两张床铺，人也能看见点。月平一乐，大哥您害怕不？喂，兄弟，要说不害怕也有点害怕，你敢断言没鬼吗？我没见过，我就相信神鬼都怕恶人，这句话我知道，我满身能耐，我怕什么？大哥尽管放心，该睡睡您的。
哎，好吧，你呢？
哎，我打个盹就行，您歇着。安慰了几句，皇太子一想兄弟那么大的能耐，当然就放了心了。一开始合计这个合计那个，后来实在脑袋发沉，皇太子这脸朝着里就睡了，多少有点鼾声。那么月平干嘛呀？月平搬了把方凳往这屋正中央一放，往上一坐，盘着腿儿，无心朝天，闭目养神。有这功夫可了不得。月平在武当跟随老师那么多年，学的什么呢？当然也跟咱们一样躺着睡觉，关键的时候不用那么睡，就在这打坐功入定，休息一个时辰等于16个小时，还休息得非常好，无心朝天往这一坐，心静如水，排出杂念，舌尖顶住上牙膛，运用元气，就觉着这个血脉唰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血液流通正常，飘飘然然就有点睡着了。你必须排除杂念，什么都不想。月亭就觉着睡着睡着香喷喷的，突然想起来 哎，我得起来溜达溜达，万一有鬼呢？这玩意儿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他把眼就睁开了，睁开那意思，下地开开门，出去看看。睁着眼睛，龙目光冷不丁的一看，啊！可把他吓坏。离着自己不远，贴着墙，那站着个东西，什么时候进来的不知道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拿月平来说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尽管入定了，昏昏欲睡，那耳朵也好使呢，怎么一点声都没有，跟幽灵一样进来的、哎、屋里没灯啊，就觉得上主天下主地黑乎乎一片，也看不清那五官貌相，就瞅着那个头发挺长，挡着半拉脸，是老是少，是男是女不知道，是什么驱死鬼、吊死鬼、淹死鬼、什么鬼不知道，那能分出来吗？据说能分出来。冷不丁这下月婷就觉着蛤蟆根唰呀就立起来，脊梁沟冒凉气，双腿一飘，谁来？谁？嗷的就这一嗓子，把皇太子赵元勇也给惊起来。赵元勇一翻身坐起来，兄弟，你喊什么呢？大哥，别动！正在这时，那个黑影也吓得一蹦，能不害怕？一转身，呲溜，不见了，躲哪儿去？挺黑也没看清。小月婷想，真有鬼呀、哎！哎呀呵，你还别不相信这事儿，回手把宝伞就抄起来。大哥别怕啊，我就追。哎，兄弟你别管了，转身月婷就追起来。他赶紧拐个弯，屏风后边那边也有窗户，那窗户开着的啊，对面门窗都关得挺严。大概是从这儿出去，小月婷双腿一飘，噌就跳出去了，扎着背往定睛观瞧，四外黑漆漆一片，逼溜上房，来到房上打凉棚观看。哪儿去了？呀，看见了，离开这院子像一溜风一样正往西北跑啊。月平心说，神鬼怕恶人，让我嗷这一嗓子把他惊跑了，我非要看个究竟，你是个什么鬼？今天晚上我叫你有死无活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